Christian Counselor's Manual, Chapter 1, 圣任辅导第一章 The persons involved in counseling. 我把这章的题目重新再翻译，辅导谁在场，谁在这个辅导室里呢？ The persons involved in counseling. 这一章很短的一章，全章的重点是圣经辅导是不仅仅牵涉到辅导员和受辅导的人，但是不牵涉一些心理学跟精神科医学把它带进来的人物，耶稣基督必定在场的。好，我们来看这本书第一章的第一部分， Always more than two， 从来就不仅仅是两个人在场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At least three， 至少三位在场。好，第一部分，从来就不仅仅是两个人。英文的原著是第三页到第四页，我们的第一章的讲义是从第二页开始。在一个辅导室里面，有从事辅导的人，有接受辅导的人，辅导员，受辅导者，究竟谁在那里？有些作者就认为两方面，辅导员 counselor， 受辅导者 counselee， 还有谁呢？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些不符合圣经的理论，告诉我们还有谁在场。第一， significant others， 别人，重要的他人，是被心理学扯进来的。譬如说受辅导这个人，他作为童年的孩童的我的 child， 还有这位受辅导的人的父母亲，原生家庭的 parent， 还有他现在是个成年人的，成年的受辅导者 the adult， 所以有童年的他，他的父母亲与他现在的他都扯进来了。一本在60年代很流行的书叫做 I'm OK, You're OK， 作者是 Tom Harris， 哈里斯，他的理论称为 Transactional Analysis。 那这个 Tom Harris 是谁呢？ Tom Harris 的思想来自 Eric Berne， B-E-R-N-E。 Eric Berne 是谁呢？ Eric Berne 是 Erik Erikson， E-R-I-K E-R-I-K-S-O-N 的同工。那 Erik Erikson 又是谁呢？他是一位在弗洛伊特之后的发展 Ego 我这个人论的弗洛伊特主义者 Freudian or Neo-Freudian， 一个新弗洛伊特主义者。到了今天华人教会的基督教家庭辅导这个工业 industry 里面，往往都会提到这个人，接受辅导的人，他的童年啊、原生家庭等等，都是三流四流的弗洛伊特主义的思想的产品。 transference， 移情，移动的移啊、移交的移，感情的情， transference。 那这个也是辅导或者治疗 therapy 很喜欢用的一个的方法，就是受辅导的人他的过去甚至乎现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某某人，这个人的形象现在投射在辅导员的身上的。亚当斯在 Competent to Counsel 圣灵的劝诫，从第100到102还有107页做了一个很彻底的批判， Transference 移情， Critique of Transference 对移情的批判。这是一种的混合主义，折中主义 eclecticism， 把圣经的前提或者原则和不符合圣经甚至不与圣经相反的原则跟方法把它混在一起 eclecticism。 譬如说用罗杰斯的新弗洛伊特主义与圣经搅在一起，搅得三不像，既不像圣经也不像原来的弗洛伊特。我再说什么是 transference， 什么是移情。移情就是受辅导的人，辅导员教导他 劝他这个受辅导的人把他对某某人的感觉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譬如说对他啊，把他对父亲的憎恨现在移到辅导员的身上。那还有一些变化的，譬如说把对父亲或者谁的憎恨或者怒气打枕头丢石头把老的电脑的零件丢等等，总之现在我们讲的是把这个怒气憎恨转移到辅导员的身上。下面是从圣经的角度来做批判，这样做的时候辅导员究竟在做什么事呢？其实辅导员是在鼓励这位受辅导者去持续他各种的罪和罪孽啊，不断的继续的责怪别人，向别人发怒。那你说辅导员劝受辅导的人来一些正面的感觉移到辅导员身上，甚至说移到所谓耶稣基督的形象的身上，譬如说你现在想象耶稣基督在你的前面，你把你现在一个正面的好的感觉移到这个所谓耶稣基督的形象，甚至到辅导员的身上，这个也不对。在哪里？这个是幻想，不是事实。所以辅导员在教导当事人进入到一个不符合现实的关系。所以第一是继续犯罪，继续的发泄怒气；第二是建立一个不符合事实的虚幻的关系。因此受辅导的人只不过培养出另外一种错误的思考跟行为的习惯，并没有真正去正视在他的问题里面必须要面对的人。反过来说 The Neuthetic Method 圣经辅导的方法，就是辅导员用爱心去指责当事人的态度和行为是罪，用爱心去指责，包括指责这个受辅导的人对辅导员的正面或者反面的态度或者感觉也是罪，因为这个是幻想来的。一个人的态度或者他的行为假如是违反神的律法的话，不可能对他有帮助的，一定是无济于事，因为是罪。我们继续讲。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也是新弗洛伊特主义，现在我们来看的是卡尔荣格 Carl Jung J-U-N-G 他的看法。没有错，弗洛伊特留下来的给我们的是原生家庭决定一切，包括 James Dobson 爱家的 Dobson， 他不是医生哈，是博士，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家庭原生家庭影响是多么重要。我们不会反对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圣灵可以改变一切就是了。另外一位新弗洛伊特主义者是 Carl Jung J-U-N-G， 我的家在加州 California 的洛杉矶 Los Angeles， 离开我们 Los Angeles 不远的有不少一处的研究 Carl Jung 荣格的哲学跟心理学的中心或者是学校。我搬到洛杉矶第一位的医生，这位印度人的西医，他的太太就是特别研究荣格的。目前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的最大的福音派的神学院也要求学生进入到沙箱治疗，这个也就是一个荣格主义的做法。荣格是出名教鬼的，这个是不是秘密哈？这个是公开的知识，他每年都搞一些教鬼的聚会的 seance， S-E-A-N-C-E。 那么假如弗洛伊特认为父母特别父母亲在一个18岁或者以下的小孩所做的打屁股责骂等等，假如父母亲的行为决定一切的话呢，那么荣格呢也会搞一个过去甚至乎是一个集体的潜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 来解释 需要辅导的人的他的问题的。那这个 collective unconscious 集体的潜意识，简单来说就是邪灵的灵界。好，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当我们用遗传原生家庭来把辅导室里的场景扩大。我再说哈，辅导室里面有谁？有辅导员，有接受辅导的人，还有呢？哦，还有以前这个责备我的对我很差劲的父亲，或者原生家庭，或者还有其他。为什么任何的方法尝试把辅导室的场景的 counseling context 扩大，去包括其他的人类甚至服邪灵，都失败呢？归根究底原因是我们每一个受辅导的人都必须在上帝面前要负责的，要为我们自己的思想负责，为我们所讲的话负责，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不论从外面来怎么样的压力影响，人不分男女老幼是要负起道德的责任的。 Man and woman is morally responsible。 系统神学或者哲学有一个名词 moral agency， 那 agency 不是代理，不是旅行社或者是这个保险的代理人，不是这个意思。 agent 这个字是行事的人，当事人，人是一个道德的行事的人，要负责任的。亚当斯列出一些的经文，包括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最后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四节。我在这里呢，把这个圣经原则再扩大一点，我将来表达人必须负责的这个圣经的原则，特别是要解释人的自由意志、自由选择和道德的责任。从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一个无穷尽的、无限的神创造了有限的人，无限的神与有限的人立约，给他一些的诫命，遵守诫命的后果，不遵守诫命的后果，神都明明的指出。因此，亚当夏娃每一秒钟都是面对上帝，要做出选择，遵行还是不遵行的。人从被造一开始，就是在神面前要负责回应神的诫命，遵守或者不遵守的。人从起初被造就要决定要守约还是不守约，要做一个守约的人还是毁约的人， covenant keeper or covenant breaker。 神除了给诫命以外，在人犯罪多了之后就加上救恩，救恩的应许。所以约就圣经的主题，包括神的救恩、恩典、应许和神的诫命、律法。人从来就是要面对神的恩典和律法的。所以假如批评亚当斯是律法主义，而发展出一套律法差不多消失掉的所谓圣经辅导理论呢，是把圣经里面的主题的很重要部分把它隔掉了。我们可以称之为 antinomian， 反律法主义，第一章的第二部分。那么究竟谁在呢？ at least three， 至少三位。不论是未雨绸缪的辅导，或者已经有需要产生的辅导，或者需要教会执行管教纪律的劝诫，不论是哪一种，谁在场？顺便提一提，讲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亚当是把辅导 counseling 和教会执行纪律 discipline 连在一起讨论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二代的圣经辅导没有能力去做耶稣基督要教会所做的所有的事，他把那个纪律那部分隔掉了，因为他不是教会。今天我们会觉得自己很聪明 sophisticated， 到了审判之日我们会很惊讶，当时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被骗。顺便一提，亚当斯写了另外一本书 A Handbook of Church Discipline， 有中文版的教会劝诫手册，下半是讲当有事情需要教会管教的时候怎么执行管教纪律，上半是讲未雨绸缪 的管教或者是教导或者是辅导。我这里又多加一小段，既然亚当斯讲辅导和纪律是密切相关的，背后是怎么一幅的图画呢？背后就是教会论，圣经的教会论。华人教会不分宗派，往往在教会论方面非常的弱。教会存在的目的有三：向神的敬拜 worship， 彼此的造就 edification， 面对世界的见证 witness。 敬拜、造就、见证 worship、edification and witness。 那怎么样来成就这三个目标，敬拜、造就和见证的目标呢？三种的事工，教会的三种的 ministries 事工，是为了敬拜神、造就教会和向世界做见证的。这三种的事工就是传道，神的道的事工 ministry of the word， 包括讲道、教导、辅导、传福音。第二是治理的事工 ministry of order， 包括组织、治理、管教、纪律。第三是 ministry of mercy， 怜悯或者慈惠的事工。那这个庞大的架构给我们看到，辅导是传道话语事工的一种，另外还有管教是治理的事工。这两者在治理教会，就是牧者跟长老们一起治理教会的事上，两者都不可以是没有的。好，我们讲什么？我们再讲辅导室里面有谁，不论是辅导室或者纪律的时候有谁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20说，无论你们啊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的。请不要忘记哈，马太18:20不是告诉你你祷告会不用这么多人，两三个就可以了，不是来支持小型祷告会的人数少的祷告会的。马太福音18:20的上下文是在讲管教、纪律 discipline， 所以耶稣基督是在讲，当你按照我的吩咐去执行管教 discipline 的时候呢，马太18:15-17，我必与你们同在。在真正符合圣经的辅导的过程中，辅导员和受辅导者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马太18:20不是在讲小型祷告会，是在讲所有奉主耶稣的名聚集的聚会，特别是劝诫管教，因为那个是上下文所指的。辅导员和接受辅导的人可以期待耶稣基督必定与他们同在，做主持辅导的辅导主任 counselor in charge。 我在这里多加一小段，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3年传道的主题就是天国或者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基督是我们罪人的救主，不错，他更是天国的王，天国的王来了，因此天国来了。耶稣基督应许与我们同在，是以君王的身份与我们同在的，当然也是以救主大祭司的身份都是。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在场，不仅仅受是辅导员和受辅导者，主耶稣基督应许奉他的名聚集的时候他在。所以呢，辅导从来就不是一个横面的 horizontal 的人与人之间的相遇而已，我们有更美的应许，辅导也是 更严肃的一件事情来的。第一章结束 ，end of chapter one。